接下来讲响应十种模式，题目叫做口板叫做举字下第三响应禅境模式，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中，众生都有五蕴身心，前面色受两种啊，既然有能力破除，现在接下来就是讲响应啊，响应禅境模式这里分三段，第一是总名，第二是详辩，第三是结界。不然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受应尽则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于能成就从此翻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这里先说明这一段，就是关于这个禅境模式的开头啊。先说明，他这个由具备这个结田受应尽了之相啊，那么引发后边响应的境界，所以到了这个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到这一生生随往无碍，到这里为止啊，应当是总结前面受应已经破尽的现象。佛对阿难说，彼善男子，彼善男子就是指色受二蕴都有能力破除的这个四种弟子啊，修三摩提就是修三脉，三摩提就是三脉，就一三脉，心一三摩提，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定啊，也就是正受。受应尽则，前面十种受应的境界已经能够破尽，不过前面十种受应的境界呀，它并不是说十种必定会统统生，最少有一种，最多的时候恐怕也不止这十种，这只是举出十种例子而已，如果能够有能力，功夫好，修持功夫好，能够把受应破尽的，虽未漏尽，虽是未尽之词啊，虽然他的烦恼还没断尽，漏代表烦恼，比方烦恼啊，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同时，那就是漏落三界，就是被烦恼所漏啊，所以漏是比方烦恼，虽未漏尽，就是说他虽然还没有把烦恼断尽，实际上破色蕴也只是福祸，福祸，祸是烦恼，只是把烦恼种子扶住，让它不取现行，并还没有断啊，因为一直到适应啊，适应如果着了魔镜啊，整个都会翻过来啊，前面的都会退失，所以可见呢，适应受应它所成就的境界，那只是福烦恼福祸啊，所以它根本就没有断啊，还没有能力断，只是暂时把烦恼扶住，扶住以后啊，等到四蕴破了之后，五蕴皆空了，那个时候才能总断，这个时候只是扶住烦恼啊，所以他漏根本没有尽啊，前色受两种能够把烦恼扶住而不升起现行，现在还有想行识这三种啊，他的烦恼还在升起现行，还在继续流动，所以他漏还没有尽啊，虽然漏还没有尽啊，可是到了色蕴破了之后啊，他的境界如何呢？ 心理提醒
啊，
受印破了之后的人呐、啊，他很特别啊，他这个身心啊不会局限在里面，他的心力啊，这个心理作用啊不会局在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时候受印已破啊，这个心能够出来，心可以离开这个身体。所以下面拿个比方说，如鸟出笼，笼比这个身体，鸟比这个心啊。这个时候受印已破啊，他的精神呢、啊、可以超出这个身体，可以出来，可以出来，进出自由了啊。这个有人会认为跟这个道家修仙的出阳神相同，不同的。他那个出阳神呢、啊、只是这个从这个魂魄里面啊超出一种境界，能够暂时从这个从顶出来啊，一时的啊，他有进有出，而那个阳神呢俨然有其相啊。现在啊我们这个佛法里面所讲的受印破的境界啊，心是无形的，自由自在出入，所以他可以好像鸟一样从鸟笼里出来，那个笼比这个身体，鸟比这个心力，心可以超出这个鸟笼的身体，出在外边，可以自由进出，已能成就，他能成就这种境界。因此啊，这个已能成就就是说他能够超出这个身体，心力能够超出这个身体，不被身体所局限，好像鸟出笼，所以叫做已能成就了。所以这个句逗啊，就到已能成就为一段，就是说他能成就好像如鸟出笼的这种的心理的这个自由是进出的境界。那么由此啊，从事凡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得一三生，随往无碍啊。由此从这个凡夫身，现在要破响应，受印破了啊，还没有破响应，身受印两种已破，这个还是凡夫身啊，因为他烦恼没断，他还是凡夫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凡夫身他能够上立菩萨六十圣位，那个从上经历菩萨的六十圣位，这个六十圣位啊，一般注解的解释都是说啊，前面的三件事，甘味地，然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加行、实地等觉、妙觉，这样总合起来啊，就是六十啊，能够上立菩萨六十圣位，从此由此可以经历啊，而且他得到一生生，随往无碍。暂时不结一生生，先说这个六十圣位。关于这个六十圣位啊，另外有一部注解，他有一种特殊的解释。他认为这个六十圣位啊，应当是六十圣位啊，他的读法不一样。他说这个六十圣位啊，照普通一般这种解释啊，那个上帝菩萨六十圣位是上帝就不通了，因为是往上经历，往上经历啊，三件事是在下边呐、啊，那变成下游了，不是上帝了，啊，甘味地它已经过去了，也不是算在里面了，所以他认为，有一部注解他认为。这个六十圣位把它看作一直到等觉妙觉啊，前面的三件事通通加进去，它这样子并不妥当。为什么呢？三件事是凡夫位啊，三件事在凡夫位之后啊，为什么叫做上帝呢？那么三件事以甘味地啊都不能叫做上帝， 那跟经文的上例啊相违背，这是第一种过错。第二，他说等觉妙觉是果地啊，果地不是修行位置啊。既然不是果修行位置，为什么可以把它包含在因位里面呢？那这也是不对，所以是第二种过错。而经文所说的除三见次即等觉妙觉啊，只有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前面经文很清楚的说，五十五位真菩提路，这个是菩提路。而六十圣位啊，这个等妙觉不是路，三见次也不是路，所以他这个六十圣位根本跟五十五位菩提路也相违背，也不对。这是第三。他说第四，诸印月镜，这个五印如果断尽啊，那么离现前就诸根敷用啊，敷用之中能入菩萨金刚甘位啊。要到六这个四印完全破了啊，才能够入金刚甘位。那根本他现在只破了色受二印，怎么能够就上立到妙觉位？这也不通啊。那么第五啊，他说上立六十圣位啊，本位是向上经历，叫做上立。现在连下位也叫做上立，那就这个在文字上也是不通的。这是第五啊。如果是连妙觉也算进去，那是已经入于佛境，入于佛境就不应该能入魔境。可是后边相应十魔，那都是魔境，怎么能够入佛位而又立魔境？这个也是不通啊。因此这一家解释啊，他说这个上帝菩萨六十圣位啊，他是念成上帝菩萨六十圣位。那么他这样子怎么解释呢？他说这个十圣位啊是指十地，指十地，而这个六啊是指这个现前地，现前地啊。他说这个十地啊，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啊，第三发光地，第四宴会地啊，第五南顺地，第六是现前地。他的意思是说，色印破了，受印破了，他的能力啊可以往上经历到第六这个现前地，只能到第六现前地啊。意思就是说他的能力可以上立菩萨阶位当中到现前地，第六现前地的这个境界他能够经历过，能够体会得到，那应当是七地以上就不是他的本分事了，他只能到第六地啊。他这种解释啊，从古以来不曾有过啊，但是觉得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他提出的问题啊，是很值得研究啊。那就是说，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因为这个文字太简啊，你必定要知道那个六就是第六现前地啊，十圣位就是十地位，他能够往上升啊，往上经历啊，而到第六的现前地，他的功夫只能到上立，往上经历游历，到了第六现前地，现前地的境界，再往上第七地就不是他的境界了，他就不可能了知了。这样说法呀，就是在文字上好像是比较通顺，是有道理，值得我们参考。不过前面的那个六十圣位的说法，所有的注解都是那一种说法，你不相信，你把讲义以上所有的注解通通搬出来看，差不多都是这种解释啊。这是说明这个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啊，然后啊，这一三圣说明这个一三圣，一三圣的名称啊，这个教相出在楞伽经，楞伽经，楞伽经有三种译本，最早的刘宋时代南北朝啊， 南朝的刘宋，刘宋时代的这个翻译啊，叫做《临帖阿巴多罗宝经》啊，那是四卷临帖，就是达摩祖师交给二族会国的印经的本子啊。那一部《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三种一生身的名称呢、啊，第一叫做三脉络正受一生身，第二叫做觉法自性信一生身，第三叫做种类俱生无形作一生身。这三种一生身呢、啊，各有它的境界不同啊，高低也不同啊。现在根据经文所说得一生身呢、啊，只是得第一种，得第一种就是刚刚有受印的三脉，受印的力量啊，能够得到三脉络正受一生身。三脉络正受一生身，如果按照唐译的《楞伽经》呢，就叫做入三脉络啊，就是能入三脉而得到这种正受之络啊，这种一生身就叫做得一生身啊。他得到这种一生身呢，随往无碍，因为他心能够离去这个身体而自由自在的在外边来往，所以这个时候他得到这个入三脉络正受一生身啊，由此他可以随便的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随往无碍。所谓一生身呢、啊，就是好像我们的心意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啊。例如你的心，你去过美国，现在一讲到美国，你的心就到美国了啊。可是你心到啊，身体不能到，身体还是在这里。而他在一生身的人呢，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他想到的都能自由自在的到。所以啊，叫做随往无碍啊，随往无碍啊，就是说他的一生身既然可以离开这个身体的心到处游历，所以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会有所阻碍的，所以他的一生身哦，这样看起来受印破了这个境界啊，很殊胜啊，他的所得的受用也蛮大的啊，是非常非常好的境界啊，值得这个好好的下功夫去学习啊，所以到时能够随往无碍，那么到处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啊。这个入三昧若一生身，在圆净法师讲义的里面哈，第1410页啊，这个入三昧若一生身的那个入字啊，他误写为人字，人三脉是错的，是入三脉啊。接下去说，比如游人熟昧一言，世人虽则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伦之，令不昧者含悟其疑，先悟其疑，此则名为响应俱疑。这是说明第二响应的范围，响应情况是怎么样呢？恐怕人不了解，拿个比方来说明。比如有人呢、啊，熟昧欲言，比如好像有一种人哈、啊，他睡熟了会讲话，欲言哈、啊，那个欲字啊，是。好像这个睡眠的寐上面那个寐字有点相仿，就是一个宝盖头里面哈一个字字一个床啊，就是他躺在床上啊自己会说话，躺在床上睡着了自己会说话啊，也写作这个文艺的艺的口字旁啊，口字旁加文艺的艺也是跟这个意思相同啊。好像有人呢睡着了会讲话，这个人呢他自己讲话他自己不知道啊， 可是他讲出的话呢，有语言，有隐韵，有伦次。世人虽在无别所知，世人指那个睡着的人，睡着的人在哪里讲话啊？他无所知，他在讲话他自己不知道，睡着了他自己讲话他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像北部的客家人说共恐发，共恐发实际上就是寓意啊，睡着了讲话啊，他自己不知道，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呢，由这个音韵轮次有秩序啊，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听得清清楚楚。这种人呢、啊、我碰过多位了。我从前呢、啊、我曾说过，我17岁就会挖子拉啊，就会赶金蛋。我在17岁赶金蛋的时候，我在赶金蛋的同伴当中啊，我就碰到有好几位睡着了在讲话啊。因为那个时候在认证时代啊，无论到哪一个寺庙去念经去赶金蛋啊，那么无论是6个8个都是睡在大普院大广单，睡在这个大广单上5、6个人7、8个人睡在一个床，什么样的怪样子都有啊。有人呢、啊、睡着了会打拳啊，睡在他的旁边很可怕呀，他的拳头随时都会来啊。那么有人呢、啊、睡着了脚就乱来啊，乱踢啊，这也很可怕的事情啊。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啊，他是因为地方这个床小了一点呢、啊、睡6个人呢、啊、不能够平排睡，一个人头在这边，一个人头在那边啊，头在那边的脚在这边，头在这边的脚在那边啊，结果他睡到半夜啊，他的脚就乱踢了。这个乱踢啊，踢到人他说啊，你怎么乱踢人呢、啊、他说他做梦在踢狗，做梦踢狗，给他踢还给他骂了、啊、做梦踢狗，他真的在做梦踢狗。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赶金蛋了很多好笑的事情，尤其晚上听到呢他们那个睡着了讲话啊，有的时候听到有人讲话，因为他是没有睡觉，可是一看呢、啊、他眼睛都闭起来都睡着了，可是他讲话呢一句一句听得清清楚楚，讲的什么呢，就是讲的白天的事情，他今天白天经过的事情，在哪里吃了多少东西，人谁说他是什么话，他都说出来啊。第二天我问他，你昨天如何如何啊，他说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自己昨天晚上讲出来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就觉得这个很不好意思啊，觉得这个白天经过的事情自己晚上讲出来，这种人呢、啊、是一种病相，不好，很可怕，万一有秘密事情露出来那就完蛋了啊。我曾看过《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里面就曾提出有这么一种事情，就是因为啊晚上睡着了一集自己讲出来的话啊，那么白天跟人家商量的秘密事情没有第三者知道的，他在睡着了都讲出来了，结果了这个事情结果就失败了，脑袋就搬家了啊。所以如果要办事的人自己晚上会讲话啊，会把白天事情讲出来啊，这是最可怕最危险啊。所以这个晚上寓意啊，睡着了讲话有音韵轮次，音是音声，韵是由韵叫，讲出来的话规规矩矩跟醒的时候讲的完全一样啊，轮是类啊，他是按照轮类的次序啊，一句一句讲出来，把他所要讲的一都一字不漏的讲出来，而他讲出来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你应当知道人呐、啊、有这个梦为独头意识，我们的独头意识当中啊有梦为独头意识，白天有善为独头意识在哪里搞， 睡着了，这个梦喂毒头是意思在哪里搞？这个梦喂毒头意思他不分草白啊，也不晓得这个利害关系，把白天讲过的话就在梦喂里面就把它搬出来，这真糟糕，那真是对自己伤害很大。所以这种人他并无别所知，他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在睡着了会讲话，讲出的话跟在平常是醒的时候讲话完全一样，有音韵有轮次，是很次序的讲出来，让人一听了了分明，令不昧者呀嫌恶其余，使这个没有睡着的人，旁边没有睡着的人都能听到他说的话。那么最后在赶金蝉的时候啊，跟那些金蝉的朋友啊，那个同一床睡觉，晚上我很奇怪的，虽然年轻17岁，并不是很爱睡，往往晚上有人讲话我就会醒了，听到有声音我就醒了，醒了我就会起来，起来坐住看是谁讲话啊，而他讲的话我都会听清楚，那么明天我就会问他这个昨天晚上讲的话啊，那么对照他白天做的事情完全一模一样，不会有错失。尤其有的时候弄得一些不好看的事情，隐私的事情，那更是糟糕啊。所以让这个不昧的人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么像这种情况，这此证名为响应俱疑，响应的境界就是如此。就像这个睡着的人会讲话，讲得清清楚楚一样。那么就这个意思是说明说他的想啊还是蛮活动的，很清楚的在做啊，他的想不但是白天在做，晚上睡着了他还是在做，清清楚楚啊。那么这种情况是一种很不理想的事情啊，万一出了纰漏啊，那问题是很严重的啊。这是所以啊，这个响应的范围就是如此。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很不容易了解啊，究竟这个响应实际情况虽然有这个比方啊，我们还是不很了解的啊。接下去说明这个响应如果断了啊，这个境界又是什么样啊。此证名为响应俱疑，就是上面是响应的境界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是说破响应的以后的事情，若动念静，浮想消除，于觉明心，如去成垢啊，一轮生时，首尾圆照，首尾圆照，名响应境，世人怎能超烦恼除？这一段就是前世响应境相啊。如果响应破了，境界就是如此啊。动念境就是心里会想的那个念头已经消失了，没有了。浮想消除就是响应的啊，浮在表面的那种功夫作用已经消失了。啊，那么只有行愿的觉明之心啊，好像去掉尘垢的很清楚的这个觉而光明啊，那种心理作用完全好像尘垢去掉了，完全显现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啊，一轮生时首尾圆照。什么叫做一轮生时啊？轮是类的意思，类别的类啊。一类的生死，生死有几类啊？生死有两种，一种是分段生死，六凡法界啊，我们六凡众生都是分段生死。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他们三圣都是变异生死啊，他们就是心念的生生灭灭叫做生死，那就是变异生死啊。以分段生死为一类，变异生死为一类，所以叫做一轮生死
这梁瑞生时啊，首为圆照。怎么叫做首为圆照呢？首是开始，首能够穷其实，照了响应破尽了、这个生时的开始啊，他有能力去观察正确不正确，另外一回事，就是他能观察这个生时的生啊，这个生时的最早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啊，这个生的开始他能穷其实，所以叫做熟。为是就其终点啊，这个生时的结束终点是如何啊，虽然未必是正确，可是他能够提救到啊，他能了知两种生时啊，这个分段生时与变异生时啊，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啊，所以叫做首尾圆照啊，首开始为终点，从首开始到终点，他都圆满能够找啊，这个照得出来，知道他的实际情况，名响应定。到了这种境界啊，那就叫做响应已经断尽了啊，那么这个人就能超出烦恼足。这个超烦恼足就是说他不会再增长烦恼，不会再增长烦恼，原有的烦恼浮的已经浮了啊，还没有浮的升起现行的这个分量也相当少了啊，那么因为到了这种境界应当是非常高了，可是他还是没有完全断烦恼，因为响应的魔境如果发生的话，它还是会退转，所以只有福祸啊，没有断祸啊。最后有一句说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基本啊，融通妄想就是响应啊，响应最能互相融会贯通。啊，维持响应能够融变，使心随境，使境随心，心境能够是互相随顺啊，这个叫做融通妄想，这种妄想就是响应的根本啊。如果明白这个响应根本，就能知道啊，众生轮回生死就是这个想，想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想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处所以受想思啊，这五种烦恼当中哈，受为主要的根本，所以我说修行从受下功夫，假如你不从受下功夫，没有理路了，没有门路可进啊。那么受了之后心里会想，那么从想里面要破除妄想啊，所以先从受下功夫，进一步从想下功夫啊。那么这是总名啊，总名之后由这个详辩，详辩一样的有十段文啊，详辩有十段文，这个详应的文字啊都比较详细啊，文字比较多，比较详细。说起来都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是念多少算多少了。现在第一种叫做贪善巧想，响应实境啊，根本在贪。先了解这一个，响应的十种魔境根本就在贪，那个想就是会贪啊，没有想他会贪吗？没有想不会贪，你不想贪你贪吗？这个东西很好吃，我想要贪啊，这个东西我很讨厌，我要把它踢出去啊，虽然是争，但是也是属于贪的反面啊，所以他这个十种境界第一个字都是有贪啊，如果不贪，这个境界就可以突得过去。而且这个实境的比较麻烦的地方啊，就是到了 树荫破了之后啊，魔没有办法入侵，这一点你要先知道啊。如果树荫破了之后，魔没有办法入侵，魔为什么没有办法入侵啊？因为你既然不受了嘛，没有受，既然不受啊，这个魔就无从而入，无从而入，他要破坏你，从哪里破坏呀？他利用别人，他把这个魔转到别人的身上来引诱你，使你入魔啊，没有办法直接向你，他是间接，间接，所以实境都是间接的方式啊，而且相当厉害啊。那么这个关于实境的详细啊，留下次再讲啊，下回。